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的那个节目的内容呢，还是讲音乐的起源啊。那个我们在第一天呢讲了原始音乐的起源，然后开始初步的进入到基督化时期，但那个音乐呢还是比较原始的。我们讲的梁河流域的音乐给大家听了一点点，讲了最早期的印度河流域的音乐，讲了一点点这个早期的这个古希腊的音乐，给大家听了罗马这个诗人的他们唱伊利亚德的行吟诗人的这个唱法，也给大家听了一些当时流行的唱歌颂这个神灵的歌，这种 hymn， 也给大家听了一些民间的作品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在第一讲。第二讲呢，我们主要呢就集中在中世纪啊，中世纪的早期的这些音乐，那主要就是这种在教堂里面唱的这种 chant， 这种大合唱。那么我们呢列举了两个不同的大合唱，让大家知道公元五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在欧洲中世纪的教堂在修道院里面他们唱歌的形式，形成了比较简单的旋律，比较复杂的声部，还有那个在音乐结构上它已经开始发展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中世纪这个公元七百年公元八百年，它有几种民间的唱法，一个就是荷马史诗邦的说唱，它依然存在啊。我们举了一首英国的行吟说唱的歌曲给大家听，那个方式呢就非常的像。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听了一首比较欢乐的歌曲，我们是用那个结尾的。那首歌曲呢，就是讲，也是讲征战啊，讲，但是那首歌曲呢有旋律，有提琴，有非常好的这个音乐。那首歌曲呢，我觉得就可以代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的那个到结束的时候那个情况啊。那个，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节目应该讲什么节目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应该进入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了。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还是呢想把上一次我们停住的那个地方给大家听一听，就是八世纪中世纪它有这么优美的音乐啊，这个音乐呢还是值得一听的。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呢再开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中世纪的音乐啊。很欢乐，中世纪的。所以大家听了这个音乐以后呢，就知道哦，原来中世纪的音乐是这样的。我们的背景有一点，后来文艺复兴的音乐，大家呢就混着听听。我们今天大概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刚才的那段音乐呢，事实上它具有很特别的中世纪的那种欢乐的民歌的这种唱法，和后来我给大家听过的一首啊，就上一次最后叫 Janus Hans Priest。那首音乐呢，它里面出现了小提琴，大家知道小提琴是到文艺复兴才真正出现的乐器，那么在这个中世纪的后期已经出现了。所以呢，我昨天呢最后的时间也给大家听了一点这个中世纪这个公元八世纪的一首音乐，就叫 Janus Hans Priest。 那这首音乐呢，我觉得还很有代表性，因为这首音乐它的确呢就是那个时候期的那种作品的音乐。首先好听啊，有竖琴，有提琴，并且呢有非常忧郁的这样的歌声啊。所以呢我们先从这首歌曲入手，我们就跳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曲啊。好， Janus Hans Priest。 中世纪的音乐啊，居然有这么优美的这个旋律，这是很特别的。那大家说，你昨天给我们听了两个这个 Haim， 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唱的，一个是本多会的修道院的，有一个是其他的修道院的。那么到了中世纪的后期怎么样呢？中世纪有700年，这个中世纪呢，在中国的长期的这个教科书教育里面呢，就一句话把它说完了，是一个落后的反人类的，是一个黑暗的700年，我们都记得吧。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中世纪的各个方面来看，无论是天文学、医学、哲学，还是从建筑，还是从这个艺术、从音乐来说，中世纪并没有死亡。所以呢，我有点觉得把这个中世纪一脚踩低，这个踩法是不对的。中世纪我们说还出现了很多很大的人物，像阿奎那斯这样的伟大的作家，出现了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的专家，出现了很多的改革，也出现了很多的著作，并且出现了很多非常特别的新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那个，所以我呢是不太同意把中世纪说成这个黑暗一片啊。那这个当然我不争，但是听听他的音乐呢，事实上是有他的进步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呢就看看宗教的音乐，首先它的变化大不大，因为我们今天分两段，一个讲讲它的宗教音乐。那昨天我们已经听了一些早期5世纪的宗教音乐，那么到了10世纪、11世纪，快进入了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这个宗教音乐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听两头，一个是听比较小的教堂里面的音乐，这一段音乐呢是英格兰的，在这个阿弄，在这个地方。这首音乐是很晚了，13世纪了，文艺复兴已经要开始了，1225年的音乐啊，它的原文啊，用古英文读叫 Merry It Is Why Summer Last 啊，这个 last 前面加多个 I， 其实就是 last 啊 ，Merry In The Why Summer Last， 就是夏天呐、你过下去吧，大概就这个意思。这首歌呢，其实呢是具有在教堂里面唱的这个意思的。我们听听这一首1225年的这个中世纪的音乐。 看当时教堂的歌曲就这么的优雅啊，非常的纯洁，声部也很简单，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音乐难道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我在这里呢要讲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就是在11世纪前后，这个亚洲呢就跑出了一对非常凶悍的这个蛮族。这个蛮族呢就一直就骑着马就把这个世界就征服了，这就是蒙古人啊。蒙古人我估计在世界上，现在很多人讲我们元帝国的伟大成就啊，总结成吉思汗对于人类的贡献呢，我想呢这些也有点昧着良心讲话。我看不出这个蒙古人征服世界对世界的文明有什么推动的作用，这个完全是破坏啊。这个蒙古人，因为这个蒙古人他既没有固定的自己的文化，也没有自己的城邦文化，甚至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又不种地，又不做这个产品，又不组织农耕，他们只会是抢劫骑马，是一个绝对人类的大退化。现在有些人讲，哎呀，蒙古人时期促进了国际的交流，那都是废话，那都是废话。那国际交什么流？从乌克兰卖东西卖到中国，你这中途都给蒙古人都杀了多少次了？这个是一个极为野蛮的时候。说人类的历史上啊是有倒退的，有很多人说元代是一个进步，元代进步个鬼！那把北宋、南宋这么好的，这个占世界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80%的宋朝把它整个搞垮了，那你有什么贡献呢？所以没贡献，军事上也没有贡献。那军事上有什么贡献？就是屠杀，进了一个城杀马儿汗，进来把全部人杀光，进一个城杀一个人，以屠宰为主要的方式掠夺妇女，集体强奸，生下来的孩子都跟着他们呢去征战，就是破坏世界的文化。从北啊打到了西伯利亚，南把整个中国占领了啊，从东想去打这个朝鲜啊，朝西一直打到现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啊，成立了金帐汗帝国，再朝这个南亚打到了印度啊，后人建立了这个莫卧儿王朝啊，统治了整个世界。没有带来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进步，这就是蒙古。大家说蒙古人在这么大的一片疆土上，他对音乐有什么影响呢？没影响。为什么大家说蒙古人也没有影响呢？就是因为蒙古人的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和我们一般的这个音乐形式啊，它差别太大了。这个它不是差一点点大，它是差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它完全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关系。你说把蒙古人的音乐拿出来听，那都没法听。蒙古人的音乐呢都有些非常奇怪的地方。当然我这个话讲，如果有个蒙古人在这里听我讲课呢，一定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说我们没有东西听啊，我们有东西听啊，我们的音乐还是很伟大的。其实呢他们的音乐呢是完全给这个跟中国的音乐体系、跟欧美的音乐体系、跟所有的民族的音乐体系它都完全不同。他的那个声音呢从喉里面像弹了一个簧片一样，这样唱出来的声音，他的无论是他的音乐的结构、音乐的颂词，都是唱成吉思汗多么伟大嘛，是没有贡献的。但是蒙古音乐他居然在世界上被吟唱了大概有200年之久。好，下面呢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蒙古音乐大概是怎么回事。这个呢就是唱成吉思汗的。是蒙古人的歌曲啊，那你说这个歌曲有什么可取之处啊？我是看不出有可取之处。大家说，哎呀，王老师你太片面了，你这么攻击蒙古，蒙古总有些好的东西吧。好，我们给蒙古给大家听一首完整的蒙古的颂歌啊，这个叫 In Praise of Genghis Khan， 就是成吉思汗颂歌，这是他们古代蒙古的歌，也就是元代以前的歌。大家知道元代的第一个皇帝，这个元世祖啊， 忽必烈可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啊，第三代了。那么他们唱第一代是怎么唱呢？我们可以听听这一首歌曲里面基本上就包括了所有蒙古音乐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啊。我们先听听蒙古音乐，为什么呢？我对它有这么大的意见。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讲音乐的起源的第三讲。我们讲到中世纪，中世纪呢，蒙古人来打，占领了这个整个世界，占了100多年。那么，蒙古音乐对我们的音乐没有影响。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呢？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成吉思汗颂》这首歌，这个可是1000年以前的歌曲了。这段歌呢，因为又是用蒙古语唱的，所以歌词呢我们都能够看得见。那其实就是歌颂这个成吉思汗的伟大，王中之王，大家的灵魂天神下降，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一段呢就不讲了。有没有积极的影响呢？也有的。它其中呢有一个音乐的处理方法，也就是中国人说这叫吉拉曼唱。就是整个后面的旋律和节奏呢比较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呢很慢啊， 这叫紧拉慢唱。这个紧拉慢唱我估计不是蒙古人的贡献的，因为在中世纪以前有很多歌曲它里面就有这个紧拉慢唱，特别是民歌。当然蒙古的这个歌曲呢把它变成了一支军队的进行曲，也就是说由军人来唱，这支军队呢有一种沙哑高亢的一个主唱，那么在草原上是有一定的威慑的效果的。那么这就是一种类型啊，但这种类型呢无论是对中国的音乐还是对于欧洲的后来的音乐，它的影响呢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有影响，那也是一些小片面的方面，它对整个的结构是没有多少的影响。好了，现在我们讲回这个音乐了，我们讲到了这个十二十三世纪，刚才那首作品啊都已经是比较晚的作品了啊，这个是文艺复兴的1220年左右的作品，蒙古人征服欧洲。那么蒙古人征服欧洲后来在奥地利给打败了以后就慢慢回去了，中国呢也把这个元朝政府打败了，建立了明朝。那么这个到了13世纪14世纪这个就进入一个繁盛的时代，中国进入明朝，而这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从意大利的 Florenza 开始，然后呢慢慢的扩展了整个的欧洲。那音乐是怎么样呢？音乐呢也有发展的。我们知道音乐呢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我们先不讲教堂，就讲那个民间的音乐。这个民间音乐里面呢就有很多人呢就开始呢去创作一些更有个性的一些作品。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啊，我们讲中部的说就是经济繁荣，商人繁荣，然后慢慢促进了这个文化的发展。教会呢不能一家独尊去控制人们的思想，这样子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就是文艺复兴叫 Renaissance。 那么在音乐上呢也出现了很多乐器，像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个弦乐队的构造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木管，像这个低音大管巴松的早期形式，还有这个短笛、长笛也出现了，并且呢也有一些鼓开始用的，铜管呢都还没有出现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乐队呢就开始比较完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就拿曼陀林这样的拨弦乐器和小提琴呢，他们就开始创作一些纯粹为音乐的作品。这个是欧洲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源啊。我们说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奠定的是个基础，真正把它变成音乐是文艺复兴啊。所以呢我们讲西方音乐呢文艺复兴是一个大门槛。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听文艺复兴相当多人演奏的一类作品，叫 Green Sleeves， 叫做绿衣袖啊。这只是一个像词牌一样的，像我们说的这个清平乐，这就是一个词牌。这个 Green Leaves 也就是一个词牌，它里面的变化很多。我们下面呢就先听一个标准的 Green Leaf， 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状态。那我们现在的作品呢就离开了中世纪走向了文艺复兴，先听 Green Leaves。 是一个很典型的 green leaf。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Green leaf 呢，它不光是一种，因为 green leaves 呢，它有很多它不同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啊。我们听一首比较讲究的 green leaf， 用的都是古典的乐器，文艺复兴的乐器，我们听听是怎么样演奏的啊。这也是 green leaf 啊，但是呢，它的演奏方式呢，就更多的集中在一些复古的乐器啊。好，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弹拨乐器，上面有一二十条弦，这个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它的中提琴呢是放在膝盖上拉的，就有点像我们的大提琴啊。转眼就到文艺复兴了，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了，音乐是这样的。是很有趣啊，文艺复兴的音乐居然我们现在可以听见啊。这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古代的音乐，通过这个整理是可以拿出来给大家重新听的，并且它也还是依然具有音乐的魅力的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再听听这个文艺复兴的另外的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呢，就由一个更大一点的小乐队，另外里面呢就安排了有鼓啊，用这些音乐呢来演奏文艺复兴，也有唱的，这就是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好。这首音乐的名字叫《乌克苏达拉》。大家说听起来怎么有些伊斯兰音乐的这种感觉啊？那当时七世纪伊斯兰的音乐就已经出现了，那么当然在音乐里面就会产生了很多内容，这些都是民俗，这都不是教堂里的歌啊，所以呢就有很多节奏和弦，它都是走上了有伊斯兰教的影响的。那大家说那主流基督教音乐不就是梅西唱吗？不是的，主流音是这个基督教的音乐呢，依然呢是有它非常广阔的地位。那么因为当时整个的这个欧洲呢，已经这个基督教不但是站稳了，并且已经分裂出东正教、这个新教和天主教的三份，那每一个内容里面都有唱圣歌，而以这个天主教呢是非常的 集中这个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最后呢，就听一段这个这个大教堂里的这个歌曲啊。这个大教堂里面唱的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过那个早期罗马基督教时期的那个 hymn， 到了这个中世纪的教堂里面的这个 chant， 这个其实呢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这个规模就大，这有100多个唱，是童声合唱啊。好。这首作品是在马德里的一个大教堂演出的，叫 Sacred Music， 是一个神圣的这个音乐。那么这个歌的这个名称呢，叫 Libre Vermel and Catingas de Santa Maria 啊。录音是应该是2017年、18年，录音的效果非常好。乐队很小，几个传统的中世纪的乐器啊，有那种直着拉的提琴，有扬琴，有一个非常小的竖琴，有一支很大的童声的合唱队，全是女孩子，前面呢有一个独唱，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一首的 Libre Vermel and Cantigas de Santa Maria。我们的音乐就开始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了，公元15世纪了。 今天就用一首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所涌现在西班牙的这个教堂里面的音乐来给大家结束这个音乐的起源的第三讲。那我们看见我们的曙光在前了，前面就开始讲到真正有作曲家、有宫廷音乐、有乐队的了啊，这些这个阶段，这个原始的阶段就终于走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